说这历史啊，总喜欢在同一个日子里安排几场截然不同的戏码，把人性的荒诞、政治的算计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是2026年4月10号，在咱们这个星球上有三个坐标点正在同步上演着一出足以载入史册的荒谬剧。第一个坐标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满面春风，露齿而笑，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手紧紧握了整整30秒。面对闪光灯，郑立文激动地宣布，他这趟和平之旅大获成功，给台湾带来了和平的讯息，清楚的、不模糊的、坚定的。可是朋友们，咱们把视线往南挪一挪，看看第二个坐标点台湾海峡。就在他们握手的同一时刻，整整100艘中共的军舰和海警船正密密麻麻地部署在东海和南海，数量是平时整整2倍，还在东海划下了一个长达40天的禁飞区。如果说这就是清楚的、不模糊的和平，那只能是那么几个出卖台湾获得了不模糊的好处的允诺，绝不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和平。再把视线转到第三个坐标点，台北。今天什么日子？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7周年。美国的跨党派参众议员大老远飞过来，坐在总统府里，当面告诉台湾政府，赶紧通过你们的国防特别预算，这是向全世界证明你们自卫的决心。可是在立法院里头，国民党的立委们集体玩起了失踪，预算协案直接流产。一边是美国人急得直跳脚，跑来教你怎么样保命，另一边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主席跑到北京说台海不需要外力介入。郑立文精心准备了一份3000多字的长篇通稿，里面设计了什么3个方向、5点主张啊，气势磅礴。他心里盘算着要在全世界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展现出一个能跟中共最高领导人平起平坐、敢于为台湾争取国际空间的政治领袖形象。他甚至还想当面提出让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结果呢，郑立文坐在那儿清了清嗓子，才刚讲了不到5分钟，啪，现场的台湾记者和摄影师们就被中共的工作人员直接请出场了，直播信号掐断，大门关上。大家回忆一下哈，2005年连战去北京的和平之旅，那全程转播畅所欲言，那是真把你还当成一个有分量的谈判对手。到了你们家郑立文这儿，对不起，对着镜头完整说给台湾和大陆老百姓听的资格都不给了。中国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该念的台词“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8个字你讲完了，剩下的那些你要讲的废话，什么台湾的主体性啊，什么国际空间，我不听，我也不让别人听，关门放狗送客。一个堂堂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主席去对岸求和，结果连个完整发言的转播全都混不到。嗯，这还是个革命女同志呢，是不是啊？革命女同志丢人吗？底裤都被人扒光了，还要在镜头前强颜欢笑，连正统国民党老党员都气不过呀。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价值评估已经降到了冰点，对国民党连表面上的平等和尊重都懒得装了。上午的直播被掐是被人扇了个耳光，下午的记者会呢，那就是郑立文嫌别人打得不够痛，自己又给自己一个耳光。下午郑立文在下榻的酒店开中外记者会，满面春风，笑得像拿了个小红花的小学生啊，告诉底下的记者，哎呀，今天的会谈太成功了，习总书记非常正面回应啊，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我提的那些桩桩件件，什么重返 WHA 啊，什么加入 CPTPP 啊，总书记都说可以全面的去积极研究配合促成。底下的记者一听，大新闻啊，是不是？赶紧问，那具体答应了什么？有没有白纸黑字的共同声明？这个时候，本世纪两岸交流史上最搞笑的一句台词诞生了。郑立文说，我在闭门会议里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当然没办法逐字记录下来，不过没关系，相关的内容你们去看新华社，他们会有完整的报道。 靠腰了。一个在野党领袖代表的数百万选票跑去跟中共谈判，最后竟然让全世界的媒体去看中共喉舌新华社的通稿来证实自己的外交成果。好吧，我们就听郑主席的话去翻翻新华社的通稿，结果怎么样？通稿里有提到台湾的国际空间吗？一个字儿没有。有提到世界卫生大会 WHA 国际民航组织吗？一个字儿都没有。有提到什么都可以商量吗？一个字儿都没有。连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三个方向五点主张，在新华社的笔下全部都被揉成了一团不到200字的废纸摘要。中共不给你面子哈，这就是他最擅长的两面手法，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在闭门会议里没有摄影机，习近平和颜悦色的跟你说什么都可以商量，哎，让你高兴的回台湾当免费的传话筒。你要是回去说中共不答应，那就是你不识抬举。你回去大肆宣扬中共充满善意，那就正好落入了统战的圈套。反正查无此证，哪天中共打台湾，不论成败，你国民党自己宣称的当初什么都商量了，那就成了出卖台湾的历史铁证。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郑丽文还沾沾自喜的透露了一个大发现。他说他在闭门会谈提到了这个孤汪会谈，大陆叫汪孤会谈。习近平回应说，事实上当时的会谈就把九二共识的内容说得非常的清楚，除非心中很阴暗，除非你特别的装糊涂，否则不应该不知道九二共识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不需要恶意的去扭曲。郑丽文一听乐坏了，他以为他这句话的爆炸性在于1992年孤汪会谈的原始内容可以包含了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的，他以为习近平是在暗中认可国民党的一中各表的版本。实际上习近平这是一句极其阴险的两面吃啊。他骂的装糊涂恶意扭曲的人是谁？在民进党听来，这是在骂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在中共内部听来，这何尝又不是在敲打国民党呢？大陆方面很清楚，中共太清楚了，一贯以来一个中国原则很清楚，你国民党别装糊涂，往里面塞什么各自表述。不管是哪种解读，新华社通稿里郑丽文的这个关于孤汪会谈的大发现被抹得干干净净。最打脸的，郑丽文说习近平在闭门时啊表态社会制度政治主张可以不同，但我们共同的祖先民族的血脉不可切断。他觉得这是极大的善意，是中共承认了两岸可以各走各的制度路，互相尊重。他大概是忘了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共也是这么跟香港人说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尊重香港的生活方式。结果呢，2020年一纸国安法从天而降，所谓的不同制度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关的关，抓的抓，逃的逃，这些数万数以十万计香港的年轻人逃在海外，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心里最疼，他们说过给台湾只演这一次。这你们大概也是忘了，一国两制的祖师爷是谁？毛泽东啊，70年前就提出过了。当时蒋介石是怎么回应的？汉贼不两立，谈判就是自杀。到了蒋先总统经国这里也很明确，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许台湾与大陆统一后还能保留独自社会经济制度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果然嘛，新华社通稿发出来了，让郑丽文感受极大善意的这句话变成了什么？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这潜台词是什么？你台湾现在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我可以暂时忍受，但如果你拿这个当借口拒绝统一，我就要打你。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最大的威胁在于什么？在于中共想说，如果有一天你表现出分裂来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立刻结束，大家一起共产主义。香港不就是这样吗？可悲的是郑丽文居然把这当作重大突破带回台湾，哎，这拿着中共威胁你的大棒啊，当成了大号的玉米回家吃去了。 郑丽文亲口让大家去查新华社，结果新华社的通稿反过来把他自己的脸打得啪啪作响。闭门会谈里的习近平和新华社笔下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将来有一天北京继续在世卫大会上封杀台湾，郑丽文拿什么去讨债去？拿他那本没寄全的笔记本去中南海理论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句话就能把他噎死，我们一切以新华社为准，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从2005年连战带回来的白纸黑字的5点共同愿景，退化到2026年郑丽文的你去看新华社通稿，这20年来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的议价能力啊，已经经历了史诗级的崩塌。关键是这样的所谓和平努力给台湾带来的是福是祸呢？闭门午宴上有这么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被郑丽文当成了习近平叫温馨贴心的铁证。我要说呀，但是凡是懂历史的人眼里，这简直就是一碗充满了黑色幽默与杀机的毒汤。郑丽文说，习总书记特意向他介绍午宴的第一道菜是一道福建的鸡汤海棒，海瓜子汤。习近平还满脸怀念的说，这道菜啊是当年中共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宴上同样的一道菜。郑丽文听了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啊，跟着口水一起掉，是不是？逢人便说总书记多么念旧啊，多么高规格的接待他呀，他把自己当尼克松了。所以说读史使人明智啊，不读历史你连别人骂你你都听不懂。在美国我前些年很久以前接触过有不少台湾的移民，接触过他们相当多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就是70年代中期移居美国的。为什么？怕呀，才跑的。他怕失去美国保护，共匪随时杀过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冷战格局大洗牌，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但对于台湾，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呢，那是一场彻头彻尾几乎灭国级别的外交大灾难。尼克松不就喝了那碗福建海棒汤之后，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吗？紧接着美国承认了一个中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撤军废约，台湾被一脚踢出了联合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外交孤立期。那碗海棒汤是踩在中华民国的政治尸体上熬出来的。今天习近平用同一道菜来招待国民党的主席，骨子里啊，习近平是在告诉郑丽文，上一次我们端出这道菜招待美国人，结果美国人把你们台湾给卖了，这次我用同一道菜招待你，你自己好好品一品，美国人靠得住吗？你们除了归顺中共还有别的路走吗？可惜啊，郑丽文完全没有听出这道菜里藏着的政治密码和刀光剑影。他高高兴兴的喝了汤，哎，抹了抹嘴，回来还帮着中共宣传这汤有多么鲜美。什么叫政治玩偶？这就是啊。郑丽文还转述了习近平的另一句话，习近平回忆起2015年在新加坡的马习会，叹了口气说，我们曾经有很好的机遇，可惜当时没有好好牢牢地抓住。这句话新华社的通告里同样没有。为什么闭门要说这句话？这是在给国民党施压吗？意思是当年马英九执政大好形势，你们没能把生米煮成熟饭，搞到后来让蔡英文赖清德上了台，上次的机会你们搞砸了，这次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可别再让我失望了。这等于是把所有的善意都绑定在国民党赢得2028年大选之上。对北京来说，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你国民党赢了，那正好有人替我在台湾推销和平协议，搞一国两制；如果你们没赢，那责任全在你们，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没抓住机会，到时候我武力犯台，可别怪我言之不预。郑丽文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拿到了通关密码，其实是亲手给国民党套上了一副沉重的卖台的政治和历史枷锁。郑习会呢，根本不是一场关于台湾的谈判， 这是一场精准的狙击美国演给大洋彼岸那个金发老头川普看的外交大戏。四月七号，郑丽文飞抵上海，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亲自接机。当天晚上在欢迎晚宴上，两人不约而同的用定海神针四个字形容九二共识，这叫什么？这叫对暗号，是不是？表示语言已经统一同调了。同一天呢，在台北，美国联邦众议员诺恩率领着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国安任务小组抵达台湾，走进总统府会见赖清德。赖清德当面保证，台湾已经提出了为期八年、高达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要跟美国共建国防产业伙伴关系。四月八号，郑丽文南京拜谒中山陵，讲稿里11次点名痛骂日本。同一天，在台北，美国参议员班克斯坐在赖清德对面，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你们的立法院必须履行职责，通过特别预算，这是向中共国和全世界发出信号，表明台湾认真对待，以实力促和平。”美国人什么时候急到这个份上了？是不是？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华盛顿的情报系统已经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信号。然后最魔幻的转折来了，四月九号星期三，郑丽文在上海参观这个洋山深水港，同一天的台北，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他们这个会议是排定了军购特别条例的朝野协商，结果国民党的立委们集体玩消失。偌大的会议室只有6名民进党立委和1名民众党立委出席，协商因为人数不足直接流产。国民党的赵伟、马文军甚至还故意安排了下周去考察东部行程，摆明了就是要继续拖延。四月十号，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政协会登场，郑丽文对着全世界镜头说：“台海不应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所以咱们把这几天的拼图啊拼在一起，这一幅完整的阴谋画卷就出来了。五月份，大家都知道川西会马上就要登场了，川普上台后打贸易战、科技战，对中共步步紧逼，习近平手里能打的牌越来越少，加上后来的委内瑞拉、伊朗冲突，他已经彻底的把他的能源大道给断掉了，他太需要在见川普之前拿到一张足以让美国人闭嘴的好牌了。郑丽文到访简直就是国民党和中共统战部送给习近平的最佳礼物啊。咱们想下个月，当习近平坐在谈判桌前，面对咄咄逼人的川普的时候，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掏出这张牌来，说：“川普先生，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主席，未来的潜在执政党领袖，刚刚主动飞来北京跟我握手。他亲口说，台海不需要外力介入，这外力指的就是你们美国嘛。”连你们国会议员亲自飞到台北去催的军备预算都被国民党在立法院里自己给挡下来了，台湾人不想买你们的武器，不想跟我们打仗，你们美国人在这瞎操什么心呢？看明白了吗？郑丽文自以为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和平破冰，实际上他只是用习近平用来堵住美国人嘴巴，瓦解美台军事合作是这么一块堵嘴巴的破布。美国参议员在台北喊通过军购啊，国民党主席在南京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台湾在这个地区最大的盟友日本。美国议员说军购是向中共国发出的信号，第二天国民党立委就让军购案搁浅。连渔民果农，我跟你说台湾的渔民果农都看得清那个内部打开特洛伊木马的内应是谁了。大家去看看郑丽文的那份讲稿，他用了多少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了多少次命运共同体，这些全都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炮制的核心的政治口号。更离谱的是在上海对台商讲话的时候啊，他居然呼吁台商去精准对接155新制生产力啊！我的天哪，我差点又要说靠腰了。新制生产力这个词儿，连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私底下都觉得是个笑话，是一个用来掩盖经济衰退瞎折腾老百姓的生造的一个词儿。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居然跑到上海去大谈特谈新制生产力， 最让人感到这个生理不适的是，他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深情款款地说，大陆的发展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不但实践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他说的那个持续腾飞的中国在哪里呀、啊？是那些被驱逐出台湾的那几个陆配回到家乡，回到贵州喊的那个富裕的脱贫的中国吗？是满坑满谷都是烂尾楼，几百万买房，老百姓血本无归的中国吗？那个台商最集中的，如今纷纷撤离的苏州、上海所在的中国吗？连广东、浙江这样发达省份都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到处都在降薪裁员的中国吗？是那个青年失业率高到国家统计局都不敢公布真实数据，逼得无数年轻人躺平或者走线的中国吗？我跟你说，现在体制内的五毛都知道现在日子难过，不敢大声说话了。推特、YouTube 现在上来攻击所谓反共言论的都是 AI。结果一个从经济繁荣、股市创下新高的台湾来的在野党主席，居然跑去北京歌颂中共的完全脱贫和经济奇迹。这是装糊涂还是真瞎呀？这已经不是被统战了，这简直就是斯德哥尔摩症症候群晚期发作了。对比之下，我们来看看他讲稿里没有讲什么，通篇面对面的讲话，零次提到中华民国，零次提到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台湾人视若生命的词汇，在郑丽文的嘴里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一个都没敢往外蹦。甚至连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视为最后一块遮羞布的一中各表都没敢提，他嘴里吐出来的全是跟中共一字不差完全对齐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八个标准字。这不是去谈判，这是去领赏，领赏的时候还想偷偷给自己立个牌坊，结果牌坊还没掏出来就被人一脚踹在地上了，记者都给你轰出去了，门都关上了。这就是郑主席带给台湾人的尊严吗？这让我想起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去北平跟中共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也是4月份呐、啊。毛泽东在北平好吃好喝的招待张治中，跟他谈笑风生，周恩来悄悄的把张治中在南京的家人给送来北平了。保你个人和平是真，保你个人的安宁，但中共的军队呢，却在长江北岸秣马厉兵，等着江水一解冻就发起百万大军过大江的战役。郑丽文在记者会上还踌躇满志地说，他完成访中之后计划在今年6月份访问美国。郑主席啊，您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声望要如日中天了，左右逢源，既能在北京说得上话，又能在华盛顿吃得开？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吗？现在就在美国的政界，无论左右，无论共和党、民主党，谁都不敢沾中共，谁喊跟中共远，谁喊远离中共，谁在政治上得分。你这时候去那里说你跟中共好，请别忘了点击订阅、按赞，并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您关心台湾未来的朋友们。最后，关于江峰 AI 课程啊，有一个重大的公告吧。啊，有不少多少年来的粉丝朋友啊，通过不同的渠道告诉我说非常想学习并跟随课程成长，但是价格对他们来说呢，价格他们有些犹豫。也有不少朋友说最近比较忙，在犹豫订课程的时候呢，发现价钱变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优惠。我们呢就已经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折扣优惠，但是我想哈，这对于结束优惠期然后呢全款购买课程的朋友是不是也就不公平了？所有来看江峰节目的朋友，所有来购买江峰 AI 课程的朋友都是有缘人呐、啊，都是带着深厚的信任来的，我怎么能够厚此薄彼呢？我也想，我小时候啊，不叫小时候，就早些年吧，在国内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机会挣了点钱，因为中国社会这个大陆、啊、那个时候社会很躁动， 我也是天天应酬啊，吃喝玩乐的。我的妈妈就对我说了，说不要以为喝了酒就交了朋友了，大家愿意跟你在一起啊，孩子，那真正的朋友是因为你身上的厚道。所以我跟团队说了，我们把699美元的课程收费降低到给粉丝的最大折扣499美元。尽管很多市场专家已经跟我说过了啊，建议我们的课程最后定价是2000到3000美元啊，但是我说咱们尽量的多付出一些，给这社会多帮助一些朋友们，我们呢多支付一些成本，然后团队呢多一些付出，等我们的服务不断升级了，让朋友们都得到真实的实惠了，受益了，他们会感到我们的厚道，上天也会犒赏我们的。所以今天呢就是要公告，就是四月份以来以699美元购买课程的朋友，您将收到一个通知，我们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的同时，会退还每个人200美元，统一最后购买价格为499美元。这是商道啊，也是我们能够在 AI 时代不随波逐流，保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追求。好，课程链接就在下方，欢迎大家回馈咨询，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